我们就是决照要细腻，然后呢精进要勇猛，好，要勇猛，好，那勇猛精进决照很细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修路，尽速的修路到平等大道。这是指佛，好，这是指佛，好，佛的这个位，佛是完全平等的，完完全全的平等，只有佛位做得到，好，佛的这个位次啊才有办法。无为法中，故名净行。好，正入到这个佛，这个佛的这个往佛的无为法这个方向去，往这个方向去修，自然修啊，就是我们呢要觉照，凡夫十八戒是比较粗，圣人十八戒就越来越细，好，那尽速的这样子起这个觉照的心呢，啊，然后勇猛精进，好，然后修入到平等大道这个佛的位置，好，这样子称为净心。我们来看下面，记曰：沉静虽如幻，见色起慈悲，发意离惨慢，不思是为宜。好，现在这里讲的正好，因为我们前面说啊，不要贪，不要去这个贪着听经闻法，这也是贪，可是这是善法贪，这善法贪需要保留的。所以他这里讲，沉静虽是如幻，外境啊虽然是如幻的，可是呢我们见到外面的色，这个色就是我们的外面的气世间所有物质，这个色一般都是在佛法都讲物质，我们见这个色尘呢要起慈悲，好，要起慈悲，好，那发意离惨慢，不思是为宜。好，我们呢要离开这个惨慢之心啊，可是呢又不思是为宜，是为宜你仍然具备，好，仍然具备，好，不要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执着了，所以我是为宜也不执着的，我衣服也乱穿了，好，我这个啊，也不修边幅了啊，这样子呢都不行，要顾到威仪，该顾到还顾到，好，因为如果没有顾到，我们是为众生而顾，不是为自己的情绪喜怒哀乐。有些人想说啊，我就是喜欢穿这个，我就是喜欢穿拖鞋，好，但事实上你要顾着这个威仪，拖鞋就不要穿啊，走到寺院外面就不要穿拖鞋了，好，你要为了众生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所以这四威仪仍然要具备啊，虽然我们不要执着，可是呢你仍然得具备，好，以前这个古代哈，那个韦山灵佑禅师啊，好，他就讲实际离地不着一尘啊，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啊，实际离地不着一尘，这以前我没有讲过啊，这个你所有的在这空性道理当中，实相道理当中，我们不会执着任何一尘一法，但是呢佛事门中啊，万行门中，六度万行的万行，万行门中我不舍一法，没有一个法我们不会去舍，仍然全部都具备啊，你的所有的威仪该怎么做的全部都具备，所有的善法全部都奉行，好，该点香要点香，前面讲哈，这个虽然你讲说贪，前面讲这个啊，愿上香供养名贪香啊，但是你还是得上香，还是要上香，而且要自诚心上香，因为你没有这个自诚心上香，你也没办法修到最后的啊，没有办法修到最后的断执着啊，所以你所有的善法都还是得先要维持住保持住，如果是凡夫圣，这些善法是带领你脱离轮回，如果是圣人圣，这些善法是利益所有众生，也在修你的福报 还是得要不能舍掉，不执着但不能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威仪不执着，但是不能失去。底下六尘行分污，亦是行者时，除病不除法，七绝分修持。这是六尘，这个六根对六尘的六尘啊，它虽会污染我们的六根，但是呢，它也是修行人的老师，修行人的老师啊。很多修行人得依六根对六尘而证悟，像这个有一个菩萨叫香严，香严童子啊，对不对？香啊，我们闻香的香啊，严就是那个严格的严啊，香严童子，这在《楞严经》里面，讲到这个圆通的时候，讲到鼻根的圆通的时候，它就是闻香啊，闻到香味而开悟正果的香严童子。所以我们这个外面的尘呢，六根对六尘，外面的尘即使是声音、香味香以及味道还有你眼睛看到的色尘，这些呢都是你修行的对象，也是修行人的老师。那么这个香严童子他怎么闻香而开悟呢？因为他闻到香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想，这香从哪来呢？这个香，因为他闻到是水沉香，他闻到水沉香呢，他就开始分析了，我现在闻到水沉香，这个香是从水沉出来的吗？还是从空中跑出来的？如果空中跑出来的，那我平常我在别的地方就闻不到如果是从这个水层跑出来的那这个水层香是怎么来的他就开始一直分析是谁在闻香呢？是我在闻香呢？是我的鼻子在闻香呢？还是什么人在闻香呢？这追来追去都找不到一个我，就证悟了，他就这样子开悟了，叫做香严童子楞严经里面还有提到香严童子，香严童子他的证悟呢，就可以提到这个六尘也是我们的老师。那么还有一位他叫优波尼沙陀，优波尼沙陀他是色尘而开悟的。我们刚刚讲是色声香香味触法闻香而开悟那个优波尼沙陀呢，他的圆通是眼睛看到外面的色外面的这个物质而开悟的。因为呢，他看到外面的物质的时候，他就在分析，从不净观开始分析这个色身呢，本身呢是虚幻的、臭恶的、流出不净的，但又归到哪里去嘞？依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来讲，我们这个色身，你看身上的水分，每隔100多天全部都换过一遍了，对不对？每隔100多天呢，我们身上的水H2O 全部都整个又循环过，整个换过一遍，变成新的水。所以，我们这个里面的细胞不断的又在增生出来，又不断的改变。所以你现在眼前这个你身体的物质是不断的在更新。那哪一个是你呢？哪一个是你呢？找来找去，到时候五蕴皆空，然后就证悟了。这就是优波尼沙陀，优波尼沙陀在楞严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人。那么这位他的证悟也是借着外面的尘，我们眼根对色尘。刚刚呢，香严童子呢是我们的鼻根对香，对香味香尘。以这样子的关系，他就然后智慧觉照就证悟，所以他也是我们行者的老师。 所以我们除病不除法，七绝分修持。我们除掉我们的病，病就是贪嗔痴的病，为了要除病啊，我们不除法，很多法你还在保留啊，善法运要保留，听经闻法要保留啊，这些呢都要保留，你这样才有办法证悟啊。七绝分修持啊，七绝分不是念法觉知吗？好，择法觉知啊，好，各种觉知，你就是所谓觉知，就是你要有觉照，觉照你现在要精进，精进觉知啊，择法你要有智慧去看，选择你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你要抉择啊，那这些呢都要在境界当中，六根对六尘当中去抉择。好，底下虽观文字空，要须遍读经，广寻圣者意，般若见得成。我们虽然知道这文字是空的，不要执着，前面是贪，前面讲说这些也是贪啊，但是呢你仍然要须遍读经，你还是得要遍读所有的经，虽知文字本身是空，可是你还是得借文字啊，还是得遍读经，你才有办法修出你的智慧慈悲呢。广寻圣者意，般若见得成啊，你要从经典当中去广寻圣者的修行的内涵啊，然后呢你般若，你的智慧般若才会慢慢的成就呢。虽观根成空，何尽护人情，虽然我们观到六根对六尘本身是空啊，六根六尘是空啊，可是我们还是得何尽护人情，我们不要说啊，因为它是空我们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还是得要和敬，还能情世故要护着，威仪需具足，你的所有仪表威仪各方面还是得具足，修德胜恶名，我们还修我们的德恨，我们要谨慎不要有恶名。好，虽观诸行空，对称修五庭，我们虽然知道所有的修行啊，这个啊，那人所都是空，人观的我所观的境，这个呢都是空，可是我们对尘呢，对这个六根对六尘，我们人呢要修五庭，五庭心观就是要有个修持，要在方法上认真，仍然要很认真。好，贪痴劫时断，即灭心安宁，我们要对着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啊，好，来修五庭心观，我们才能够断贪嗔痴，我们的结识才能断掉，我们的即灭为乐的心才会现前啊，感受到那个安宁。所以这个适当的境界是需要。好，我很怕那个很多修行人哦，跑去做宅男了。宅男啊，不要在家里做宅男，好，一定还是要走出来走一走。好，如果说你实在啊觉得啊哦师父啊，那个当这个义工我快受不了了啊，我实在很不讨厌某某人啊，我实在很不喜欢这个人啊，我也不喜欢啊被受约束。我说我就跟他讲，我就开导，你呢要。以前祖师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一个大慧根之人一定肯受约束之人，一个大慧根的人，大力根的人绝对会肯受约束的，绝对不会说那种好像不受约束他就是不让人家管他，一个大慧根的人绝对会让人家管他，因为呢他呢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在团体里面一定守规矩的，团体讲什么规矩他就是接受这个规矩，一个大智慧大慧根的人绝对会这样，然后一个大智慧大慧根的人呢绝对会接受这个所有师父的教诲，不管是呵责，不管是赞叹， 啊，不管是啊什么指导，他呢都完全接受大智慧的人、大慧根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啊，他绝对是有那种啊，绝对具备的中恕之道理。好，离那忠孝仁爱心义和平哈，这个忠与孝，好，他都能够具备。他也不会违逆啊师长，一个大慧根的人，他绝对不会违逆师长的，啊，一定会护大局也顾大局，然后为顾大局之故，他也会守好团体的规矩。好，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你看。外面的尘土啊，外面的境界啊，就是要把我们修出来，修出那种正大光明出来，修出那个精进勇猛、全力付出的心出来。好，那所以你要在家里当宅男，都不出来了，不出来，那你的福慧怎么修？你修行就是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好。好，你一定要面对境界哈，把自己突破，要去学习，好，要去学习。然后有好不容易有个善知识在旁边愿意盯你了哈，好不容易有个善知识在旁边愿意教导你了，要求你了，你要赶快要高兴，要欢喜，因为无始劫来要有善，要有人愿意旁边，好，那样去盯你不容易的呢，真的不容易。你要碰到，而且是在法义上盯着你，好，要在法义上要求你。你这本身要赶快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没有多少年呢，人跟人相处到底有多少缘分呢？不知道，所以呢，一定得把握缘分。好，大家要赶快要用功，积极，好，要积极。好啊，甚至是讲什么，要赶快听进去。好，然后不要说听了一半，中间就断掉。好。要赶快想说啊，我哪里还没做到，哪里还没有用心，要赶快要积极的去用心起来。所以以前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那里面提到这个弟子相具足，这个弟子相具足哈，这关系到佛来不来呢？佛要不要来投胎，要来成佛？菩萨要不要来脱胎道家慈航来度化众生呢？因为你要看这个世界的人弟子相具足的人多不多，那么弟子相不具足的人，这个就是弟子相具足的人太少了，那么即使这些大善知识在道家慈航来脱胎来利益众生，那也会被这些众生打倒了，反倒来让他们造恶业啊。啊，然后教导一个人，啊，就这个人呢也不听，啊，也没有办法去依着善知识的话做，那这善知识来投胎也没意义了，啊，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弟子向具足，才有办法求十方诸佛菩萨来人世间来利益众生，好，他才有办法利益众生呢，好，所以。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要求大善知识哈，关键是我们弟子相有没有具足，好，就怕弟子相不具足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好，虽观三界空，则恶善须归，则行修行则觉分，离垢是是非。这里讲，虽然我们观呐、啊，觉观呐、啊，戒观呐、啊，三界是空的啦。可是呢，三界虽是空，这个我们人呢要择，虽然善恶也是空哈，可是我们要择恶，要执着善，善还是需要归。归呢，就是意思是还是要回归在善法上。我们的应对进退还是要回归在善法上，择恶就是把恶。给减别掉哈，让他呢恶不要产生，也避开恶。然后善法呢是需要回归，我们也需要去啊奉行哈。修行则觉分，我们的修行呢啊也要 就是我们要选择，这个择就这个是择法抉择了，好，择法抉择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去拣择法义。好，离扣是是非，离开我们不要被这个尘扣所污染住。好，六根六对六尘，这个尘啊，尘的垢啊，好，我们呢要懂得，要能够离扣，就是不执着这个尘。我们是是非，反倒认识这个是非，是与非，认识对与错。这个是是认识哈，啊，认识对与错，了解是非，啊，不要说是非也不管了，啊，反倒都是空啊，好，那这样子理解的空义就是理解错误了，啊。虽知三谛空，知谛亦穷为，啊。虽然我们知道三谛是空，这个三谛是空假中三谛三观，空假中三观，啊，空观中观假观。虽然我们知道谛是这个意义是穷微，是非常的啊，是非常的深奥的微妙的，好，常依二谛说，我们要常常还是心里还是常依着二谛说，与理不相违，还是要依着二谛，二谛是真俗二谛，二谛啊，我们这里讲的二谛是真谛俗谛，好，与理不相违，跟理还是不相违背的，好，什么叫做真俗二谛啊？跟这个三谛，它为什么摆在这里呢？好，因为所谓三谛呢，空假中啊，好，空中空，空跟假，空假哈，就是讲真俗。那么所谓的二谛呢，真俗二谛，这地方所提到与理不相违，意思是说，不执着二谛，就是中，我们讲的三谛里面的中观，好，空假中的中观。所谓空假中的中，二谛跟三谛事实上是一样的，好，二谛它也收三谛在内，因为不执着真跟俗就是中，好，意思是说不执着二谛就是中啊，好，真俗二谛，不执着真谛俗谛就是中，就是中，中观的中，好，与理不相违，好，那事实上呢，跟我们前面讲的道理是不相违背的。那么我们依着二谛说，你一常依着二谛，就是真俗二谛，我们还是要认真的解脱生死轮回。因为你一直在真俗二谛里面讲哈，它因为它的真跟俗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那么在三谛里面，它多谈了一个中，中间的中，中道。所谓中道呢，是啊，你不执着空，也不执着假，所以就谓之中。好，那么在二谛呢，它是谈空也谈假，所以它分得清楚。那这两个都不执着，就是中。那么如果我们都在二谛里面，常常在二谛里面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对于这个中呢，就会忽略掉。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好，与理不相违。它事实上是不违背的，它呢也没离开世间法，它一样是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好，我们讲的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因为在古代记载，这个是都是讲万行六度万行了，万行门中呢是不会任何一法都不舍掉。啊，这个印光大师哈，把它改成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佛事门中就是梦中佛事。啊，没有一法我们是舍弃的，所有的善法我们都要去诸众善奉行。所以依这样子，虽了解空义，于世间之善法仍然众善奉行，这个呢就是中道之义。那么如果我们常依二谛说的话，我们呢也要常常在这中，在法义上以出离心为本，而认真了知诸法是虚幻的， 啊，诸法是虚幻的。但是如果我们呢再多加了啊，多去深入的了解，我们虽出离性为本，知诸法是虚幻，我们呢也不离开现实，也不离开这个虚幻的法，我们仍然利用虚幻的法去广行诸善，好，这样子与理不相违啊，我们跟这个前面的三谛空啊是不相违背的。我们来看倒数第二行啊，十八界虽妄，出生于珍宝，观解缘何意，不生亦不老啊，七地大菩萨不明无烦恼，金刚心灭后难证无为道。好，这里呢就是在讲十八界虽然是虚幻的，是空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啊，然后呢六根对六尘有六识，加起来十八界，那虽然这些呢是幻的，虚幻的，然后是妄的啊，是妄的，是妄想的，是妄的，但是呢他仍然可以出生于珍宝。为什么叫出生于珍宝？因为你的三十二相要这样修起来的，三十二相得建立在十八界，你的所有福报都得建立在六根对六尘，大家懂意思吗？你只有在这个六根对六尘当中啊，然后再加上你的六识，好，六根六尘加六识，这样子的交叉互运用，互用，这些都是妙有。只是我们心要看破，要看透，那一放下看透的心，仍然在十八界中啊，然后呢去广行诸善法，利用这个十八界广行诸善法，这样才出生珍宝啊，你才能够修出你的啊这个报身，报身才这样修起来的。报身是万德庄严之身，它虽是虚妄之身，但是呢是万德庄严之身。好，你看你的三十，但是到佛的三十二相也是这样修，广修所有的福，你也才能够有这个三十二相。好，但是呢，这个罗汉就没这个概念了，罗汉了，啊，罗汉那就不会这样了，罗汉入涅槃的就入涅槃了，反正我就入涅槃了，好。他不管你，他没心，他没有心，所以这叫偏空。虽自己出离生死，但是呢，他不会有那种生生世世发愿投胎的心，啊，不是生生世世发愿啊，再来利益，再广来利益众生，啊，那种大菩提心呢，在罗汉他就心没那么强了，啊。观解缘何意，不生亦不老。罗汉为什么没这个心？因为没概念。啊，佛陀就算教他，他也提不起心。但是在这个《法华经》之后，讲说《法华经》之后，罗汉就很欢喜了，因为他被受记了，他才知道他自己真的是菩萨。他事实上，罗汉只是过程，他事实上就是整个就是要成佛之道，叫一佛圣。所以他就很欢喜的愿意。啊，修这个菩萨很好。那么底下观解缘何以，就是我们呢要观解这一切呢都是因缘和合的，好，这一切都是因缘假合，这不是啊，这因为这是假合之身，所以我们呢不要去啊，不要去这个去啊，我们不要执着。站在这一个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呢不老，不生亦不老。所谓不生亦不老呢，因为我们达到通达这个缘合意，一切因缘和合的意义，我们通达了。所以我们通达人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哈，这个空呢，我们呢都通达了。所以呢，我们不会为了生老病死这个四相啊，这个相貌，生老病死的四个相貌所牵累到，所执着到，所烦恼到。好，所以他这个不生亦不老的意思是，我们不会被生老病死这个相啊 所烦恼到。即使我们现在老了，哎，老了就老了，如是观呢，我现在老了，啊，那也能接受现在老了，啊，那死、生，啊，都是一样，所以呢，他呢就不会被这个相的无常的这个相貌而起了这个烦恼，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所以古代圣人哦，要往生欢喜走，啊，欢喜走，啊，那自在走，啊，那不会说我一定要活久一点啊，啊，我这病好不了，我要活久一点，他不会这样想。那我呢，就是他就是欢喜走，好。底下七地大菩萨不明无烦恼，啊，什么叫七地大菩萨？他为什么不讲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呢？他这里是专门提到连七地的大菩萨，我们都不称他没烦恼。那什么意思？这个烦恼意思不是贪嗔痴烦恼的哈，七地大菩萨不可能有贪嗔痴了哈，他这个是指说。还是有功能，有功用行。我们在佛法的解义里面，哈，这个菩萨，这个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要到七到八地之后，第八地开始算起，我们就称为无功用行。他利益众生的时候是无功用行，他是自然内心自然启发的，啊，不用再特别刻意了，他是自然就启发了。叫无功用行，好，那在这个教理上有一个形容词，所谓八地大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叫无功用行。那么他就好像船哈，船入大海，顺风而走，这个风啊就吹得船翻，还是自然的往前走，就走向成佛了。所以八地大菩萨呢，他就不用任何的特别要起什么功用去利益众生，他自然就在利益众生。他那个所修的福报，所修的这个智慧，他自然就在往前走了。你不用任何的自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不会，他是已经自然的往前，就在不断的利益众生了。可是八地大菩萨以前呢，从七地开始啊，之前呢，包括七地，那么他呢都还是有功用行，他还是要特别要怎么样？啊，比如特别发个愿，啊，特别怎么样？特别要做什么？我要呢，要特别要有一个，他心里面呢还是有个特别的功用，啊，那么这个有功用型的极处，到最后的终点，快到终点，快要破这一分无明而证到八地大菩萨的之前呢，啊，这个七地菩萨呢，他是最后的阶段了。好，有功用行的最后是七地大菩萨。那么他这里的形容意思是七地大菩萨呢都不明无烦恼，啊，这个最后到有功用行的最后的这个菩萨，啊，七地大菩萨呢，我们呢，啊，他这么高的位置了，我们呢他呢还是在行菩萨道上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无功用行，还是那有一点点的啊，一点点的那种，还要刻意要如何啊，我特别要如何好。所以要完全无私心哈，完全没有想啊，完全没有私心，完全为众生，完全都是在为众生着想的，这个人要到八地大菩萨才算啊，才算完完整整的一点啊自利的心都没有的时候，完全在利他的时候，那是八地大菩萨才算啊，因为他是已经完完全全放下，完完全全的那种，因为他那个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到七地跟八地之间呢，啊，是一个大关卡，这个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好，那我们所谓讲无生法忍是到八地是完整，好，到八地是完整的无生法忍。那初地呢都算正部分无生法忍，他尝到无生法忍的味道， 常到无生法忍的空性的境界，可是还没完整啊。等到八地他才算完整的证无生法忍。我们现在都讲这个名词了啊，那我们只能，我们现在大家多听听哈，都种个种子在里面，那久而久之你们就慢慢的就会好感受，好会越听哎，好像懂一点，好像懂一点，然后慢慢就懂很多了。好，好，那我们看下面哈，金刚心灭后，难证无畏道。所谓叫金刚心灭后，就是因为你到八地大菩萨以后呢，八地就是你就是自然就是会到九地了，然后自然就到十地了，十地之后就到十一地，十一地是什么呢？叫做等觉位。十地后还有两品无名，那么最断十地后断一品无名，正入等觉位的时候就是金刚心，就金刚心位。好，但是这个位次啊，这个位次哈、啊，就是我们讲的一生不出位，他下一生再来投胎就是要来成佛的了。好，就来成佛，一生不出位就是金刚心这个位。好，那么他一下来投胎之后，他呢要证悟，要证到成佛，就是金刚心要灭，好，灭这最后一品无名，就称为金刚心灭。好，这个破最后一品无名啊，人是成所有的菩萨的无名，到最后一点点的无名，就最后一品无名，啊，灭后就是金刚心灭，就证无畏道，啊，这个金刚心这个形容啊，我是不知道它是那个，我是没看到资料怎么形容，为什么叫金刚心？但是我这样子表面这样看这个金刚心哈，意思是说你绝对成佛的了。好，你就是下一生就是要成佛，所以他这个是就是一生不出位，你绝对决定是来成佛的。好，所以这个底下难证无畏道就是佛道，就是指佛道。金刚心灭后就是证无畏道，这个证无畏道就是指完整的啊，就是整个成佛了。今天呢我们都在讲教理，呵呵，大家会听得很辛苦。不要看老这段真不容易讲啊，因为他这个这中间要比较有很多天台的概念啊，因为他我们道宣律祖真的是很标准的天台中的那种行那个内行的人哈，他对天台的教理哦真的是非常熟，好，非常的熟。然后允堪律师也对天台也非常的熟悉，从他的注解哈就看得出来，好，非常的熟悉。所以以前的祖师哈几乎不离天台的教法，好，不管他是走华严呐、啊，走啊三论宗哈、啊，走啊哪一个宗，他绝对几乎都不离天台之教法。好，那因为天台的教法，它就是整个佛法的了，他也不。他应该不能称宗，他就是整个就是整个佛法，他就是整个佛法，他把整个佛法全部有个次第的把它啊给他安排好啊，然后给他把所有的佛讲的经论都给他有一个位置啊，然后给他分析好啊，给他安插在他那个啊，看他是属于大圣小圣啊，属于啊原教别教啊藏教。他都一这样子，好给他分别好，好，所以你看后来的主，因为天台的这样子的，把所有的教、所有的经论、教义都依着啊井然有序的层次都给他啊排列好，这样子我们后人来看就非常清楚，好就非常清楚，好，所以应该印光大师文钞哈，大家听我讲完印光大师文钞之后。但你会看印光大师几乎全部用天台的教理在讨论事情，好，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了然一心的，好，了然一心了，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